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丽文。想东想西这个节目，希望把圣经原则说明，分析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以正确的价值观去面对去处理。今天我们来谈谈基督徒可以打官司吗？我们邀请所熟悉的林老师，林邦文牧师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林老师你好。
你好丽文，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老师。
好，那林老师请问，身为基督徒啊，可不可以打官司呢？
我想呢，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打官司呢，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打官司呢？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之后呢，我们才来解决基督徒那可以打官司吗？圣经怎么说哈？一些常见想打官司的原因呢，我想我整理一下，有下面的七点哈。第一就是维护自己的权益啦哈，当个人或者是组织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选择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寻求维护这个正义，比如说知识产权啦等等的啊。那第二就是解决这个纠纷了啊，在商业交易、合同履行、产业财产权利等等方面，双方可能存在着分歧或者是有争议，那没有办法通过协商来解决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官司可能就是寻求解决纠纷的方法了。那么第三呢，就是证明自己是无罪的所以要打官司嘛啊。在刑事的案件当中呢，被控告的个人或者是团体可能认为我是很无辜的，因此呢就选择通过法庭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是。
第四呢，就追求公平。有时候呢，人们可能对社会不公或者是政府机构的决定感到不满希望通过司法的系统寻求公平和正义。第五呢，就是设立先例这些的案件可能涉及重要的法律或者是伦理的问题了那当事人可能希望将这些的问题提交法庭以帮助确立或者是改变相关的法律的先例比如说性别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或者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了。
对。
好，第六呢，就是赔偿损失啦，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了。在受到别人的过失或者是错误行为导致的损失的时候，那打官司呢，可能是为了获得合理的赔偿，
对，
弥补经济上的损失或者是精神上的损失等等的最简单的就是交通意外啦
是。
好，最后呢，就是捍卫自己的权利。那有时候个人或者是团体可能会维护某一些的权利或者是价值观等等，就采取行动以表达特定的问题的那个立场。
对。
比如说家庭中间有这个继承产业常常就会打上官司了。需要强调的是，在许多的情况之下呢，打官司只是解决争端的一种的手段而不是唯一的选择其实还可以透过协商、调解或其他代替性争议解决方式也可以得到这些的补偿也可以值得被尝试的。
是。
那打官司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决定通常涉及很多时间精力金钱的投入不容易的。
是。
同时呢，诉讼的过程可能也是复杂和不确定性的。
对对。
最终的结果不是你以为自己一定会赢
对啊对啊对。
因此在考虑是否打官司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谨慎的权衡利弊，并寻求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和帮助。
对。
好，那我们了解了打官司的原因以后呢， 我们回答基督徒可以打官司吗？哈哈，就容易了，对不对？
嗯，
那答案是什么呢？当然可以啊，对不对？嗯，刚才那七点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打官司了。
嗯，
我们来看圣经哈，出埃及记18:13-16怎么说啊？第13节是这样说的，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16节，摩西对他岳父说，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灶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和法度。
嗯，所以这里看到圣经并没有禁止参与法律程序或者是打官司的活动。
嗯，摩西当时就是法官哦。
嗯，那基督教信仰鼓励信徒呢遵守法律和公正的原则，并且呢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呢为正义和公平来奋斗。
是
的。不过基督徒打官司啊，应该有一些要注意的原则。嗯，应该怎么样做才不得罪神，合乎圣经呢？
嗯，这个问得很好啊。我们不是为了打而打，为了贪欲而打。
嗯，
那我们基督徒参与法律程序或者是打官司的时候呢，我想考虑一下几个圣经的原则。
嗯，
那第一，那就是爱和仁慈的原则。基督教教义强调爱还有仁慈，对人要求信徒对他人表现出同情、宽恕和慈悲。在打官司的过程的里头，信徒应该保持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那避免仇恨和报复的情绪。
是，
记得神告诉我们说当爱人如己，这样的一个律法的总纲啦。那第二呢，我们也要注重公正和真理。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要追求公正和真理，我们在法律的程序中坚持真实陈述事实。
嗯，
并且追求呢公正和公平的结果。
是，
我们应该避免欺骗或者是不正当的手段。嗯，或者是操纵证据啊，说谎等等。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行公义，好像它是公义的一样啊。
嗯，
那第三呢，我们还要追求和平的追求。
嗯，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先努力通过和解、调解或其他的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的争议。
嗯，
而不是仅仅寻求胜诉或者是对抗对方，把对方打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和众人和睦嘛。
是的。
好，第四呢，就是要尊重权威。圣经教导我们尊重和服从合法的权威。
嗯，
我们基督徒在参与法律程序时呢，遵守法律和法庭的规则，并且尊重司法系统的权威。
是的，
这也是圣经教导的。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嗯，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嗯，
好，所以我们尊重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权威。
是，
好，最后不断地寻求主的权柄，让主的公义可以得到伸张。我想这也是圣经里头尼西米的榜样啊。他面对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诉讼啊，当时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尼西米他就求告神，让神在他们当中做伸张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打官司呢，就是有刚才林老师所提的七个原则哈，就是一就是爱和仁慈啊，公正和真理啊，和平的追求，尊重权威，以及呢，我们要寻求神的掌权啊。
五个没有七个，
有五个
哈哈。
那其实啊， 在圣经当中呢，哥林多前书六章呢也提到哦，就是提到不要基督徒彼此诉讼这件事儿啊。
嗯，
那林老师你怎么看呢？
哥林多前书六章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劝勉，那其中呢提到基督徒不应该彼此诉讼的这件事情，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八节啊这段经文吧。好，我们就先看这段经文好吗？我把它读出来啊。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岂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如此，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呢？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告弟兄，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有冤，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你们倒行冤屈，而且这是向弟兄们所行的。好的，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争议纠纷，基督徒之间呢互相告状啊，将他们的争议带到世俗的法庭。
是，
那保罗在这里就斥责他们的行为。我想这指出几个原因。第一，圣徒将来我们要审判世界，所以基督徒将来会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因此他们应该有能力在小事上行审判和解决纠纷。
嗯，
刚才我们说嘛，不一定要法庭嘛，外面还有很多的方法，不是唯一的一个出路而已啊。
是是。
那第二呢，内部和解和调解。保罗指出啊，基督徒应该能够在教会内部解决这些的争议，并且寻求内部的审判和调解，而不是将争议带到世俗的法庭。为什么呢？第三，公开的争端会羞辱上帝的名，会羞辱教会。
是，
基督徒之间公开争端和诉讼会给教会带来羞耻和污名。那么并对外界的人士产生负面的影响。
对，
所以不应该这么做啊。最后呢我读了三遍啊，宁可吃亏，宁可受亏。保罗提醒基督徒宁愿受到亏损，避免为了自己的权益而彼此对抗或者是诉讼。你看这整段的经文的重点在强调什么呢？强调基督徒应该在爱和和解的原则下解决内部的纠纷，避免将争端带到世俗的法庭。
是，
然而呢，这并不排除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追求正义、公平，或者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那基督徒可能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无论如何，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要忘记刚才林老师提的那五点哈。那第一就是要爱和仁慈了，那第二是公正和真理，第三是和平的追求，还有尊重权威，最后是不断的寻求主的权柄。
是的。好，那所以基督徒可以打官司吗？圣经没有禁止，但是信徒之间尽可能在私下解决纠纷，保持和睦合一，荣耀主的名字。如果非要打官司呢，必须按公正和真理，寻求神掌权的心态来进行官司。
是的。
好的，那今天呢就讨论到这儿咯。立文非常的希望呢基督徒之间啊一辈子都不用惹上官司。求神与您同在。我是立文。
我是林老师。
拜拜。
愿神赐福给你。想东想西，
不计代价坚守真理。